Then God said, let us make human beings in our image, to be like us. They will reign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the livestock, all the wild animals on the earth, and the small animals that scurry along the ground. So God created human beings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Then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and govern it. Reign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all the animals that scurry along the ground. Then God said, look, I have given you every seed-bearing plant throughout the earth and all the fruit trees for your food. And I have given every green plant as food for all the wild animals,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the small animals that scurry along the ground. Everything that has life. A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Then God looked over all he had made, and he saw that it was very good. And evening passed, and morning came, marking the sixth day.
这是妈妈念给小朋友听的吗？
对啊，就是我会想欢就是读故事书给他听。
太酷了。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孕妇，美丽孕妇Jenny。 Hello Jenny， 你好。
嗨，你好。
所以意思说你平常的时候都会常常就是念这个英文给你们的肚子里的宝宝听啊？
嗯，对啊，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读英文的故事书，然后也喜欢读一些就是文学的东西，所以然后我自己也喜欢那个声音啦，就是读出来的声音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我就会想要读给他听的。
也是很好听啊。但是你的英文怎么那么好？
我觉得语言就是这样，有在用就会比较容易说吧。
欸，你整个人给我的气质感啊，就很像 ABC。 你在国外住过对不对？
有，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在美国住过一年。嗯，对，在那边念书的。
哦，原来这样。我说哇，你的英文怎么这么好听。对啊，那我想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刚刚念的那一段英文是什么意思啊？
这段英文是出自于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章，在 后半的地方，他在描述第六天，就是神创造世界。嗯，然后特别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了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然后将，嗯，这他在前面所造的一切的生物，一切的动物都交在人的手上去管理，然后也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哇，你跟 baby 念这个，
对，
是一个祝福的心态嘛，这个祝福的心。
是啊，然后我也想要让他可以更多认识他是怎么来的，就是神怎么创造我们人，然后怎么样一开始设定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就像我，这也是我自己相信说就是我们人的起源这样子。
哇，人的起源。
嗯哼，
我们这阵子都在做那个九型人格啦，我一直很怀疑说你是第五型。因为探索型，因为你的知识量真的很丰富。对啊，生一个在怀宝 baby 的过程，你还会去想说这个想要让他认识他从哪里来这件事情。他就从他在母胎中就开始对着他讲述这些故事。
嗯，
所以这样感觉他也很被祝福。欸，就是妈妈这么的爱护他。而且我听说啊，就是当小 baby 在母胎中的时候，妈妈在跟他讲话，或者是妈妈的声调心情态度，或是说了什么话，其实宝宝都会反应。欸，
嗯，其实也跟怀孕周数有关系啦。我现在刚好是在一个他们科学统计说宝宝的听觉是已经发展到可以去分辨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可能说比如说最常听到的妈妈的声音是最常听到。然后再来可能是爸爸对着肚皮讲话，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他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去分辨说这是这个声音是
从
不同人来
的这样子。
对，然后甚至也有一些研究说到说，当他持续的在母胎里面就听这些声音的时候，他出生之后他是可以认得出来说这些声音是他听过的，然后哪些是他没有听过。
也太奇妙了。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听觉也在发展当中。
所以那有过听说一种是说妈妈在讲话的时候，他也会踢一下回应你什么的。会吗？有吗？ 类似的、欸、或者说 你可以跟他有什么心电感应吗？
目前还没有很明显，目前有一些回应的，绝大部分他踢我的时候我在按，我用手按回去他会回应，但是声音的部分比较还没有那么明显，
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动作上，
对对对，动作有一些回应，
感觉是活泼的小朋友。
是是是，非常活泼。
用身体来跟你回应，用身体来表达、嗯、太可爱了。
没错。
那北宝宝的目前有就是、想说他叫什么名字了吗？
有，他会叫 Malachi。
Malachi 这个名字听起来还蛮少听见的。
嗯， Malachi 其实是他是希伯来文，然后
希伯来文，嗯，
对，然后他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就是一个、嗯、他是一个先知的名字马拉基、嗯、对。
哎，我印象中看到那个什么、嗯神话或者什么圣经上的上面写到就是先知，感觉都是很可怕的人物，什么他来然后那个城市就要被毁灭了。
对对对，
你怎么给小孩子这么可怕的名字啊？
我是觉得他们都被赋予很大的重责大任吧，因为先知就是可以听见神说话的人嘛。
嗯嗯。
然后 Malachi 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是使者，就是 messenger、嗯、就是一个传递讯息的人、
哦、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可以理解啊，就是感觉好像很沉重。但是我觉得我一直相信说他是会成为一个可以传递讯息的人、嗯嗯、对。
哦，所以是身为一个、你身为一个妈妈，你对于 Malachi 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盼望或期许啊，就是说他可以是一个传递讯息的使者，然后他可以带下完成一个任务，他生命中的任务，听起来像这样、
嗯、对对对对对、哦、有点像是这样子。
我要是没有听你讲这个，我想说也太可怕了，妈妈在想什么？小孩怎么一出生还没出生前胎名就这么的激烈？对，跟平常听到不太一样。
没错。
Malachi， 好，所以这听起来像是说你在怀他的时候你就想了很多。
嗯，
那你刚刚讲到一个关于你想让宝宝知道他的起源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的 podcast 的封面，
嗯，
我们天生良品发现你的人设，
嗯，
其实很特别，就是我们的图片上面就是一个女生，
嗯，
啊，蜷曲着身体，好像在读一本人格或是面具的书。那她蜷曲身体、嗯、我当初做这一个设计的时候就是希望说啊，好像帮助大家发现自己的人设，自己被创造的那个设定，
嗯，
就好像是那个图片的，好像有一个女生、嗯、然后她蜷曲在妈妈肚子里的样子。
哦，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诶、嗯欸、好有意思哦。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不论是探讨九型还是接下来的 MBTI 都是要带大家我们的听众去认识自己，
嗯，
与生俱来就是的独特的人格特质或者是被创造的一个使命感是什么。
嗯， 嗯， 嗯，
对啊，没想到你很合欸，很搭欸，对啊，你有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理念。
太酷了。
对啊，太酷了。那你要不要说说你是不是从小就很想要小朋友、嗯、还是因为你现在是几岁啊？
我今年要满四十。
那第一个孩子吗、嗯、
是第一个孩
子，那算是人称的高龄产妇咯。
没错。
那对啊，你怎么这个时候就是才有小孩？是以前不想生吗？还是
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从小就想当妈妈、嗯、我觉得如果要认真说的话我应该从小就想当女强人。
那
对我来说女强人、嗯、或者是说我印象中或是我看、嗯、可能会设定的、角色、
嗯、
女强人里面妈妈当然是也是很强盛的啦，但是就是不会往那个发展，因为会觉得说好像女强人你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跟牺牲，其中有一个条件、嗯、或是有一个、嗯需要就是会有一个焦距跟专注的方向，那你会有很多的时间跟精神都投入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嗯，
所以我承认我从这是年轻到后来不管念书或者是后来工作之后，我觉得我在想的都不是妈妈这个角色、哦、对我来说妈妈比较像是一个、嗯、好像结了婚之后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就会成为的一个角色、
哦、就等时间到了一切都就绪了再来想这一块。
对，但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就是我其实如果认真讲的话一直都有 母性的渴望。这是很从很小就有，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去保护人、照顾人、教导人，或者是很去在意弱小的有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会希望看到很多，甚至我身边同侪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就是很妈妈，就是好像就会很像是一个他们的妈妈要去打点这些东西啦，
帮助身边的人
做这些事情。对
对，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认为说那是一个好像说哦，将来我要当母亲，所以才会有这些。我就是很自然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我就去做了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大概我那时候都还单身20出头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些机会去跟一些，因为我对諮商辅导其实很有兴趣。
对啊，
雖然我本
人，你之前都在辅导人嘛。
对，我没有念这个科系，但是我在工作上很有机会去
辅导一些年轻的学生啊。
对对对，那他们也不是说小我很多，可能顶多差个5、6岁、8、9岁 的学生嘛。我那时候刚出社会，然后那时候的感觉就很像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看。然后就是会很想要站在他们，我是他们的妈妈的角色去为他们着想，或是去我就会常常自己在，因为我在思考嘛，就思考就会想说啊，如果我是他妈妈，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样在帮助他的生命，或是我希望他的生命看到什么样的突破啊、改变啊，或是得到什么帮助等等。然后是那个时候我才有点意识到说哦，很有趣哦，就是可是我就常常会也是会想，或者是有时候因为我有信仰，所以会跟神祷告说为什么我就是一个单身的女生啊，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我也没有要结婚，
你就有母性光辉了。
对，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好像或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么自然好像去发展这个路线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可是就是过程过去，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说，然后甚至有一次得到一个像是一个启示，就是我不一定要真的生了自己的孩子才能够当妈妈，就是母亲的这个角色不是一个
一定要血缘关系，
一方面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母亲的这个身份，虽然说我们一般来说会比较设定在说，因为你有生自己的孩子，或是你的确有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才会成为这个角色，但是我相信说很多母亲的特质并不受限于一定要那样的条件。那我这个是我在早期就是可能20出头就开始领受或感受到，就是我不需要真的生了自己的孩子才能够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
也就是说身边你关怀的人你都可以成为他们一个母亲，他们的母亲。
对，就是
干妈那种吗？
类似然后其实呈现出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我没有比如说我不是那个在家帮他煮饭的人，我可能不是那一个生育他的人，但是我可能是那一个可以跟他谈生命课题的人，我可能是当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也会去雷同这个好像是母亲的角色，比如说什么人生导师啊，
对对，
或者是辅导员啊、諮商师等等。但是我在想的并不是说只是某一个问题或是某一个层面的角度去看，我觉得是站在一个人的身份里面去说，我愿意去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去关心或是在意，或甚至去也可以说投注精力在一个人身上，那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具备了母亲的身份。
那这个我觉得听到这部分的话也是会想说，那也要对所谓的，我觉得刚刚听起来像这样，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是他的有头衔的妈妈，然后你也不一定是一定要什么諮商的角度或是一个什么什么身份，但是你只要认为说我现在在我的这些年轻的学生当中我站立或是我选择了一个母亲的身份，而且我投入在这个身份里面就可以去帮助到他们，就可以去回应这个身份和角色，因为发现自己的人设是什么啦。不过我会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提问啊，就是说那也得知道说，就是你个人要对母亲这个角色有一定的想法，有一定的观点，那你才会知道 你投入的角色会呈现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还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去做学习、
嗯、
那学习不代表说是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嗯、意思就是说可能不是代表说我的原生家庭很完美所以我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当母亲、嗯、或者是说我的原生家庭很糟糕所以我就可以就是完全走反方向。我觉得那是一个综合体，但是很多的确从原生家庭来，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我觉得我最自然就是吸收到一个母亲角色会有的功能，可以说功能，
就是老师
就是教导，就是有很多的教导、
对
对，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个人的呢，可能是个性或我原生的人设、
嗯、
就是很喜欢思考探究背后的原因、
嗯嗯、
所以我就是也成了一个很喜欢问问题或者是寻找答案的，然后或是引导问答对话的那一种身份。所以其实结合这个部分起来，很多时候我发现我在跟学生互动的时候、嗯、我是喜欢问问题，然后让他们思考问题背后的他们需要去思考的事情，
探究的那个原因、动机啊、心态啊，
透过这样子带出一些教导。但是在这个教导里面，我也渴望传递出来的就是我看重或是我在意他们的感受、想法、情绪、
嗯、
然后所以我也希望可以传递出像是妈妈一样会想要跟孩子说，或是会想要跟孩子传递说我很爱你，我很完全接纳你、
嗯嗯、
然后无条件的包容你等等之类的、
嗯、
那很多时候我能够使用的方法或平台当然是很受限，因为我不是，毕竟不是一个在家里生养他的妈妈的角色。
没错，你又不是原生刚刚长大陪他长大，
所以但是透过这些方式我觉得可以传递出来，就其实也很像绝大部分的妈妈渴望传递出去的。
你说到大部分的妈妈想传递的是什么？
我爱你啊。
但每一个的形态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当然因为每个人表达爱或者是传递爱、
嗯、
或甚至是能够表达出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
或者是妈妈已经精力交瘁也是蛮大的可能，或者家庭中跟丈夫的关系没有办法。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从原生家庭里面学习到的，比如说甚至是接受到的伤害，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促进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妈妈的那种动力。所以比如说、
嗯、
我从小到大可能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那一辈的长辈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是透过物质的给予、
嗯嗯、对，来向你表达爱。
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可能你要什么买给你，或者是供应你的三餐、
嗯、
然后或者是说送你去很好的补习班学才艺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其实很明显上一辈跟这一代的那中间的相处里面，最少表达出爱的其中一个方式叫做陪伴。
对，
所以
是我们台湾文化的
某种程度上是。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就会发现到说我自己在不管是现在要成为母亲或是在带陪伴或者是说带领学生的过程里面，会想要提供的、
嗯、
也是我自己也很想要，就是陪伴。
哇，原来是这样。
对、
嗯、陪伴的部分。
嗯，
那你刚刚有讲到一个说你一开始的时候是想没有那么拥抱母亲这个角色嘛、
嗯、
你是从一个女强人的身份上，那是你的追求
对,
对，那我有点好奇说，当然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后来在辅导学生过程说发现其实你已经有这个角色，你已经活在这个母亲的人设、
嗯、
但是我想要问说，那有没有比较确定的转折点让你从一个女强人的身份开始发现说，诶，我是真的想要有一个母亲的身份，甚至开始想说是不是可以自己生一个小孩。
应该是说就是透过当然那个时候在单身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
嗯、
某种程度上也会觉得说啊，反正就是因为没有又不是在婚姻里面，
嗯，
但是就是生小孩这件事情又不是一个好像选项这样子、
嗯、
那当然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的转折点，但就是因为结了婚。
嗯，
那结了婚之后有很多在婚姻里面的调整，也是其实也很有趣，就是透过进入婚姻我认识到妻子这个角色。
嗯哼，
然后在妻子这个角色里面我意识到更多关乎一个身为一个女性。
嗯哼，
我当然不是虽然这跟现在好像比较普遍大众很倡导的一些女生的主流的想法身份来说、
嗯、
不会说是那么的受欢迎，但是 我自己真的是很深刻学习到说当我拥抱妻子这个角色，然后特别是很多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妻子的角色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更大程度的自由，就是我好像越来越能够去拥抱或是去接纳自己可以成为母亲的这个的样式。但在这边讲的母亲就是我前面说你提到的，就是有自己的生自己的孩子或养育自己的孩子的那个角色。那很有趣的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放弃就是事业心很重的状态。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觉得说就算结了婚我还是希望可以
有自己的
就是我在做的事情。然后可是我也觉得很有趣，是我某种程度上是透过我的工作在满足一个我对母性的渴望。
哎，这个想法特别，也就是你本来的目标或是你本来的走向就是我要满足我的事业的野心，玩一个女强人嘛。但是不知不觉你后来发现你在做的事情也跟你对于一个妻子或是一个妈妈的那个满足感是连结在一起的。
对，所以这就是很有趣，就是我进入到婚姻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有自己生养孩子的选项。然后我也从在单身的过程里面因为工作的关系意识到自己对母就是成为一个母亲的渴望。然后也持续的在这样子发展。但是进入到婚姻之后的身份变成是说我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可以去怎么样满足这个渴望。可是我刚结婚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有点卡在说就是反正我已经有在代理学生啦，某种程度上他们
就
像我的孩子一样啊，
像他的像他妈妈一样。
对，然后我就有一点点忽略或甚至是没有特别在想说要自己生的这件事情。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好像结了婚生小孩某种程度是蛮自然的，可是其实现代来说因为压力或是因为很多种种的原因，其实不孕是还蛮普遍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现在不孕这件事情在可以说它是一个文明的一个症状，文明病的症状。压力大，
对，有很多是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先生跟我的想法比较是给自己一个想法说就顺其自然。
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方面就像我刚才讲，就是一方面是我没有很什么积极的在追求说我一定要在婚姻里面或者在自身的自己生一个小孩去往妈妈这个角色前进，然后反正我已经有在带学生什么之类的。然后是所以就这个顺其自然一顺就顺了七八年。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没有特别积极或是就是差不多就是等着看有什么事发生吧，没有也没有关系。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中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其实有几次有一些契机其实是可以让我做出改变，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有时候日子在过，有时候就是过着过着你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就过了。对，中间我结婚大概三年后我妈妈过世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就变成我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也不算是缺口，但是就是变有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是我要去面对的。然后
你原生家庭的部分，
对，然后包括他的他离去之后他现在不在了的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他不在了之后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各式各样的不同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要怎么去回应啊面对，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我生命一个很大的课题。
对，
所以在那个阶段就是完全不会去想说要怀孕啊生小孩的事情，
就是太多的动荡还有太多要面对的挣扎或是回顾过往啊。
对，所以其实就这样子发生了，就是可能结了婚两三年觉得顺其自然，然后妈妈过世之后也有很多事情要去面对。然后就这样过了就过了七八年过去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对于妈妈这个角色或是对于自己生养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渴望其实是都没有改变的，反而是越来越强烈的，
越来越强烈。
对，然后其实跟我刚才读的那个圣经的经节里面有一句话很有趣，我觉得那成为我一个 动力，也成为我一个相信，就是神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嗯哼，
所以这个生养的能力，是神祝福给人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相信他的祝福，然后我也相信说，这是他的心意，创造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有可以得着这个祝福去活出来的。那当然身你可以讲说，哦，身体上有很多的限制，包含就是过了七八年，
嗯，
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嗯，
就是在 医学上都会觉得说这是生育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低，或者是不太可能发生，所以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些医疗介入的帮助等等之类，我觉得是真的没有错。那，
嗯，
可是在那个同时我觉得也很有趣，我其实到去年的时候才发现说，我虽然有这个渴望，
嗯，
也有这样子的相信，
嗯，那现实不是这样吗？
现实不是这样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反过来伤害我的相信，以至于我认为说我大概就是不会自己生了吧。
嗯，
所以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开始讨论跟，
嗯，
思考说，其实我们是，他也很喜欢小孩，
嗯，
我也是，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自己生呢？我们就开始探讨这个可能性。
嗯，
所以后来我们有一个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从单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嗯，
有点进入这个角色，以至于我真的觉得说，我真的不一定要自己生，我可以，
嗯，
我可以去养育一个孩子，
嗯，
但我不一定要自己生他这样子。那这但是这个观念并不是一开始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嗯，
包含就是我跟我先生有一些很多的很多年的沟通之后，
嗯，
我们就后来决定说我们愿意往领养的方向去发展。
嗯，好，等等哦，我在我们进入领养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要再多问一点，因为我觉得刚刚讲到不孕这件事情，
嗯，
很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就是还蛮想要问你说，在当下当你发现你相信的是要生养众多好了，你的上帝告诉你说要生养众多，
嗯，
但现实是你又不孕。好，在那状态之下，还有身边的人啊、亲人啊什么什么，或者这个社会对你给你的回应或是期待，那你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度过的？我蛮想知道说，因为感觉这是一个蛮痛苦的状态耶，就是很想要，而且你说那个想要是不断的增加，然后到你就做什么尝试吗？说试图说自己想办法生。
我觉得是一开始当然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朋友会推荐说啊去看什么医生啦，
嗯，
去做一些什么检查，
对对。
然后我觉得最可能最挫折的点是，
嗯，
去这些检查的时候医生都说没什么问题
啊，
所以这个点会让我觉得说，
嗯，
那为什么生不出来？
对啊，医生都说没问题了，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可能他们就会安排一些比较说就是可能不要那么多，还不到医疗介入那么多，可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吃排卵药啦，或是算日子啦，
嗯，
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也尝试过去吃什么中药啦，
嗯，
中医西医也都去试过，就是比较一些辅助性的帮助，但是还是希望那个过程是自然的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就是都试过还是没有怀孕，
无音无息啊。那怎么办在那个当下？
嗯，
那听起来很气馁，很令人挫折。在那个过程
我觉得我自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试图还是保持着说，就是最前面那种顺其自然的想法还是有，
还是有的，
所以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不要抓太紧，就是有就有，
嗯，
没有就没有。
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害怕？会不会是一种害怕？比如说我如果期待太多，我期待太深的话，
嗯，
我的失望可能也越重。
会，尤其是其实比如说后来可能比较多辅助性的医疗的方式，比如说吃排卵药那种，
嗯，
那他就会算日子，然后我们也会去测，就是每一个周期都会去测有没有怀孕吗，
嗯，
那时候每一个周，
欸，
每一个周，对，每一个周期其实都是，我说实在我认真说，我每一次看到我月经来的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很失望。
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可能是我有点面对那个失望的一种机制，就是我不要，我就是跟自己说，那我不要抓太紧，我不要那么那么的期待这样子。
嗯嗯，就不要太在意，让自然。
对对对，就是还是顺其自然。就是哦，所以其实有，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的时候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其实也限制了我很多年，就是它给了我一个好像某种程度的安慰，以至于我不会很积极的去追求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一直都说你从保险带学生很年轻，然后就发现哎，我是喜欢也愿意成为一个抚养别人的人，一个母亲，然后去照顾养育，甚至是推这个小孩让他成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顺其自然的四个字好像把你的这个想要跟渴望把它隐藏住了，盖住了。以至于说这些年来就是没有实际上有好像想要但是又没有办法很大的行动。
对，就是也不是很态度上没有很积极这样子。
但是其实心底深处是想要的。
对，是渴望的。
好，那所以到后面在这过程里面有没有人劝你们放弃，或者是你刚才说领养那个部分是从谁来的想法，或是有人跟你们提过吗？还是
有身边有一些也像是我的妈妈型的角色的人，我生命中也还有一些人是他们也是年纪没有到我那么多，但是他们也就像是我的妈妈一样
关爱关照你。
对，他们就有提出这个可能性，并没有是不是一个好像说你应该这样做，是比较像说、哎、你有没有考虑过领养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爱研究的人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大概刚结婚三年的大概就是刚结婚那几年，我就有去研究过台湾在领养的这个部分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我发现到说至少结婚满三年以上才可以领养，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想说反正我现在结婚还没有满三年之后再说这样子。
你怎么早就已经摸出到这个资讯呢？
对对对，所以我那是个性的关系，因为就是很喜欢知道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对，所以后来当这个提议又出现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就像我刚才讲说，对我来说领养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我指的是说就是在心态上去接纳一个不是自己生的孩子成为我的孩子。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带学生的那个心态，我一直都在培养这个部分。那但是今天我要做的这个决定，或者说我可能有这个如果要走这个方向的话，不能是只有我一个人做的决定。
老公啊，
对啊，因为我们要建造的是一个家庭，我不是想要去只是为了要满足这样妈妈的渴望，然后就自己去做一个决定这样子。所以跟他在沟通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面，我也意识到说，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婚姻很有帮助，因为很多时候这是一个没有谈过的话题，所以一旦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各自有对方的认识又更进一步，因为就会知道说我的看法是什么，他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正在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所以我就发现说，即使是在讨论领养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扩大成一个角度说，就是在讲建造一个家庭，跟从一个两人世界的婚姻进入到建造一个家庭，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对
对，所以我们在讨论，所以是其实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真的是好多年去不一定也不说是算是讨论，但是讨论也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去彼此更加了解我们对于将来的家庭的看见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再彼此去调整说那我们可以怎么再继续往前。对，所以其实走到后来我们决定要领养，就是两个人都有认同有共识的那个点，可能大概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对啊，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许因为我说你的气质还有你在国外念过书，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好像你是比较开放的，然后再像你对自我的观察，你是觉得说我是可以领养一个没有血缘的关系的孩子当我孩子，但是你老公是很台很道地的台湾人，
没错，
很台湾人的那种传统的家庭的男人。那你有讲到说他想要小孩嘛，对吧？那现在先问啊，他跟你比起来你觉得谁比较想要小孩？过去的过程
我会觉得是他，
他更想要，是不是？
对对对，
哇，对啊，那他更想要小孩，然后他又是一个传统家庭的男生的这个文化，那他一定，我觉得应该会有个关卡是从自己的生到领养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相比较起来，我觉得啦，我猜测他应该是对你，相比较起来，他比你更难接受这件事。
嗯，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概念，就是传统性的概念，或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去挑战过的概念，会让我们一直留在一个想法里面。比如说台湾普遍来说，对于领养或是对于养别人的孩子，有一个奇怪的，也不是奇怪，就是比较负面的一个看法。
对啊，大部分都这样。
对，所以可是其实当我们认真去有点像是去检视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说它本身不一定要是负面的。
嗯哼，
那我觉得我先生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他在我们在讨论的过程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发现这样的概念限制了他的想法去发展，所以他去开始我们在很多的讨论里面，我其实很认真说，我不是在说服他，但是我的确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要他让他去思考说，为什么你会接受这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了一个从可能原生家庭或是社会来给我们的概念的时候，
传统文化带来的，
对，我们不会去质疑，就觉得说哦好，就这样。
然后说干嘛捡别人的小孩养嘛，哈，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很认真去思考，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或是我们想要建造的家庭是什么，然后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思考说，那领养跟我们在走的这个方向有抵触吗？或者是说领养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吗？
嗯哼，
因为就是在挑战那些负面的想法的来源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没有啊，那也就是一个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个决定。
嗯，
然后而且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少，不是一个很不可能的决定，只是它很少见。
嗯，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很少见，或是说很少被提起，或是在比较大众一般的眼光里面偏负面。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只是个人要去思考说我要做这个决定的话，
嗯哼，
其实这些负面的层面不一定需要存在。
嗯，我顺便插一个，但是也是跟这有关的。
嗯，
我觉得在讲到我说我以华人来说，就是以台湾土生土长台湾人来说，我觉得或是我的观察，我就会发现在我们国家里面好像讲到领养的时候，可能普遍的文化会觉得说哦，领养是因为自己生不出来，但是最想要的是有血缘，有自己的 DNA， 长得跟自己很像的小孩。那如果没有办法，那但是又很想要满足，就建立家庭或是母亲的渴望，那我们就来领养。但是我后来，因为我去参加一些活动，就是国外的在讲关于领养的活动，那我就发现其实对美国或是欧洲来说，领养好像是一个蛮普遍的事，而且他们的领养蛮多，有些是已经可能有自己有老大老二，然后第三个他们再去收。
对
对，所以他们不是因为生不出来去收。我觉得这个文化或是这个观点好像不太一样。
对啊，这个角度对于生命或是对于养育孩子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好像在我们国家或是在至少在台湾来说，领养好像会变成一个好像是就是很怎么讲，不太，最终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它变成是一个非必要的选项，就是真的不行所以我去选这个。
对，但是我也不会否认说我当初会考虑领养，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生育。
对，
所以我不会认为说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好的原因，只是就是大众来讲的确在台湾的就是想法，普遍的想法来说是比较不是那种第一个去选择。
对
对啊，但那就是文化不同而已。
对
对,
对，那老公最后就是因为你这样跟他讨论嘛，然后他开始开放。我觉得这也蛮了不起的。
对啊，
了不起了不起，就是他怎么可以接纳这件事，他怎么可以从因为他的文化背景嘛，然后他去接纳。可是你们周围的比如说老公那边亲戚啊，或者是说你们身边的人，他们在听闻你们可能会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比如说像我自己爸爸，我爸爸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人。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老一辈或甚至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家庭会认为说你像在养别人的孩子。
对啊对啊
对，但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不管做什么样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沟通是很重要的。
嗯哼，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沟通这个决定。嗯，然后在这个沟通过程里面，当然家人也是会表达出说有些人是支持的啊，有些人觉得有担忧的点啊，或是有些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最终我觉得如果是夫妻有共识，然后以一个家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是这样子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觉得支持当然有很好，但是没有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要清楚知道自己要做的决定是什么，
不然很容易别人的期待就是像浪潮这样打来，就整个熄灭了你们想要做的事情的热情。哎，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自己的想要走的方向，或是想要建造的家庭是什么，我觉得那两三年我跟我老公在沟通的那个过程，其实也在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对未来家庭的愿景，或是我们对家庭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决定说哦，我们就只是想要一个小孩，或者我们只是想要去弄一个孩子出来这样子。
对，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很糟糕的方法
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就为了要小孩不择手段这样。
对对对，
什么
都，所以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我觉得那个过程对我跟我先生的婚姻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往前看下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不是在等候某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有了那个季节，好像说，比如说我就怀孕生了个孩子，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建造家庭。可是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可是所以前面那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开始做一些讨论跟沟通，有了这个愿景，然后也去沟通，然后跟家人沟通，然后开始采取一些行动，去知道说我们要做的决定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说你们花了两年的时间讨论，然后计划，甚至是我听说是你们到最后是真的已经在走程序了吧，对吧？
就是我们其实因为其实台湾的领养的法规其实是很严谨的，所以它不是说，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不好，对于领养有个不好的概念，认为是你好像是去就是去挑小孩的。
对，
但其实不是。现在在领养法规里面，政府跟想要领养不管是出养或是收养的家庭是有一个很完善的系统。所以收养的家庭会需要经过很多的上课跟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会有社工来探视，然后你还会需要交出很完整的资料，帮助他们去认识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然后好让收出养机构能够去判定说你们是不是适合收养。然后才会再进行做媒合，就是找到适合你们，然后你也适合这孩子的家庭去做媒合。那我们那时候是已经走到说我们开始去因为之前2020年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说明会什么等等都往后延，所以其实因为那样的关系我们也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听完了说明会开始上课，上完了课之后才会正式进入到你可以缴交你的文件。那个文件真的是我好久没有准备这么多文件真的是跟那种去申请入学那种感觉很像，就在交很多什么自传啊，什么身家背景资料等等，
一定要调查清楚
对，然后去预备那些资料也差不多都预备好了，我们就只差，因为那份申请书其实是很具细密的，有很多的问题你要去回答。那我们就是刚好在已经要就是正要开始写那些申请书，要写申请书之前其实你有一些其他的附件你要准备好，类似像说你的居家环境要准备好，要可能他也要求要拍摄照片，然后做一些描述说将来你要收养的孩子要住的环境，那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所以那些资料都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那很有趣的是，因为我说我们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生养的那个
可能性、对。
那可是因为在那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是顺其自然嘛，
对。
那在领养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比较积极主动要去发展的方向之后， 那那个同时间我其实身体也在做一些治疗，因为我发现那时候医生发现我有子宫肌瘤，
嗯，
然后我就去做了小手术，去开刀，然后也在等身体恢复的过程，
嗯，
然后刚好也在那个预备这些资料的中间，
嗯哼，嗯哼，
然后我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说，哦，你现在可以再开始进行试管的程序了。
哎哎
就是
嗯，
因为我在治疗子宫肌瘤之前其实是蛮有一点排斥试管，那排斥的原因有一些部分是因为我对试管的程序或是它的状态有点不够了解，
嗯，
也是刚才我说就是我在一个概念之下认定说，哦，我觉得它不是我想要的，
嗯，
但是因为去治疗子宫肌瘤的过程，我跟医生在聊关于试管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些新的看法，
嗯哼，
让我就是有意识到说我可以尝试试管，
对，
然后所以就在预备资料的过领养资料的过程里面，医生也这样说说，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就两件事都做，
嗯哼，
我们也继续准备资料，但是我们就开始就是做试管的过程这样子，
嗯，哇，都到已经领养的程序了，嗯，又来一个
对
做试管的，做试管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我好好奇哦，不要讲太多，我知道你的这有超多的研究大概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听众年纪都偏小嘛，就二十几岁然后到三十几岁，
嗯，
对啊，那试管的话我听说是打针，你是做打针的那个吗，注射，
试管的打针是这样，就是说就是在女生的周期，就是她就是以你的身体的那个周期去为基准线，
嗯哼
，OK， 所以我们女生就是一开始周期开始就是月经嘛，
对
对不对？然后你的身体其实会自然的在月经周期过后就会进入到排卵期，
对
对，所以试管的差别跟一般自然的你自然怀孕的那个差别就是，
嗯嗯，
自然怀孕的也会要你在排卵期的时候可以自然受孕，
嗯哼，
受精，
对，
然后就可以，然后如果他顺利着床，他就可以
怀孕，对，他就会
怀孕，
嗯，
那在试管的部分他就是要把在你在排卵的时候把卵子取出来，
嗯哼，
然后再以试管的方式去是在体外让它成为受精卵，然后我后来接受是这样，就是说在那个周期可以怀孕的阶段再把受精卵放回去，
嗯，
植入在我的子宫里面，然后他如果顺利着床，
嗯嗯，
我就会怀孕。
哦，那我听说这样的不是说一试就会成功，欸，通常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可能刚好走过这种不孕的过程，或是甚至是有机会去了解整个怀孕的过程，你会发现到说一个生命要孕育出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中的步骤，如果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达成就不会怀孕，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试管很困难，
嗯，
自然是怀孕，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比如说啊，你如果年轻一点啊，或者是你们就是常常发生性行为的话，可能就是应该几率很高吧，
对，
可是其实如果你认真去看整个，尤其是医学里面研究说，就是从你要怎么样从一个卵子一个精子，然后怎么样真的让它能够怀孕，
嗯，
这中间的真的环节非常多，
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它是有一套很琐碎很多的变数，
没错，所以其实即使在试管的这个过程里面，唯一可确定的是就是他们可以有一些科技的方式去判定说，比如说卵子或是精子他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到达一个标准，所以他们受精之后他们有在发展，
嗯哼，
就是还有机会可以长大的，
嗯，
那但是就算如此，然后也确定他们有相遇啦，所以其实有些人都是在自然顺其自然的过程里面没有办法怀孕，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相遇嘛，
嗯，
对，但是试管就是确保他会相遇，
一定会在一起，
对，一定会变成受精卵，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嗯哼，
子宫环境不确定，他进去之后会不会着床不确定，着床之后会不会长大不确定，
好辛苦哦，难怪就是听到一些很想要生小孩的然后做试管都会说，哦，他们真的经历很多，
对，然后你听到那个打针的阶段，就是因为我们女生一般来说正常周期里面排卵一次，一个周期大概排一个到两个，
嗯，
健康的来说啦，
对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为了要增加试管能够达成的几率，通常他们会看年纪或者看身体状况取超过这个数量，像那个时候我就取了七颗卵，
嗯嗯，可是他就一个月产只能一两个而已啊。
对啊，所以他前面就是靠打针打荷尔蒙针去刺激你的卵巢，
嗯，
去让它产出多一些的卵，
嗯，
这样子。
那听说打那个针会痛是还是怎么样？
哦，就是他可能打针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所以就是要天天打
啊。
然后
哦，所以也不是说我一打的，马上就可以催出七个，嗯，
没有啦，就是每天都要打，然后也有配合吃药这样子，
嗯，
所以从周期的一开始就要开始打针吃药，一直到然后你要去进手术房去取卵，
嗯，
那取卵的方式是要你是需要麻醉的，所以那时候我是全身麻醉，然后去手术把卵取出来，
嗯，
然后他们做成受精卵之后，我们后来再等到我那个就是也是排卵期的时候再把它植入，
嗯嗯。
但有时候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说每个环节都不一样嘛，所以有些人的身体比如说在前面因为打了很多的荷尔蒙，
嗯，
卵巢刺激过度，以至于他们的腹腔其实已经很肿大，所以可能有些医生就会判断说，哦，在这个周期你的子宫环境不适合植入，
嗯，没错，
那他可能就要等下一个周期。
难怪我说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
对，就是不是他，他绝对不是一个就是你做了就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哦，原来是这样，
变数很多，
原来是这样，嗯，难怪说这整个过程就是很不容易，又听说打了很多次也不一定有的。
对，然后当然因为怀孕不是只是靠你的精子卵子，也靠你的子宫，其实最主要是你的子宫，
uh-huh.
所以有很多时候子宫的状态是很不一定的，比如说你这个周期跟上个周下个周期的状态也不一定，
uh-huh.
可是也要看你的精子跟卵子的状态怎么样，所以就是这些太多变数所以很难说。对
对啊，那你在那个过程后来怎么样成功就是有马拉基出现的？
我只能说我觉得真的很，我跟我先生很受祝福，就是我是处在一个第一次尝试试管，我们都是第一次尝试试管，然后我们也走，就像刚才在分享，就是我们已经打定主意要领养了，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当我们做试管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态有点想说就反正就是试试看嘛，
嗯，
那在这个试试看的想法里面，每一个决定都也是新的决定，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嗯，
然后所以人家说等开奖，就是说植入之后等两周以后要去回去验孕的时候也是很紧张，
对，
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天就有很认真的意识到说，其实我真的真的打从心里面不觉得自己会怀孕，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嗯，
走试管就有点像是说真的是试试看，
嗯，你起先的预设就觉得说不太可能了，
对，可是我觉得那一天我这个想法就被打破了，因为我就怀孕了，
一定极度惊喜，
惊喜跟惊吓都有都想说怎么可能，
对啊，
然后再加上第一次，欸，
对啊才一次，
对，就是然后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感恩，也非常觉得受祝福，就是因为就像刚才你讲到说，很多我们身边其实也不缺乏这种尝试很多次，然后或者是其实尝试很多次也没有成功的夫妻，
嗯，
然后也理解说那种失望渴望或者是觉得就是 也花了很多钱说实在，
嗯，
那我觉得我们的经历真的是一件，我甚至有时候常常会认为是我现在还会这样想，我也会跟 Malachi 说，我说你是一个神机骑士哦你是一件很奇妙的
奇迹宝宝，
没错，因为我没有办法预想到，然后我甚至在发生的当下我还是不敢置信，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
但是碍于那个领养法规的领养的机构的要求，
嗯嗯，
就是说 他们会希望如果你家中有小于一岁的新生儿的话，在那个阶段是没有办法申请领养的，
也等于说你们要看看要不要放弃。
也不是放弃，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在一个很有趣的阶段，就是我们也在进行申请手续啊，我们在预备那些文件，然后也在做试管，然后当试管怀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能就需要先暂缓领养的部分，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我现在开始进行的这个就是再来要怀孕了，然后再来要生产，这个部分就已经没有办法继续领养了。我们
没错，
但是我觉得有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后来选择进入领养的那个角那条路的时候，我们上了很多课，在上这些课的过程里面，我跟我先生都感受到那种哇，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真的很需要帮助，很需要教导，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清楚，
对，没有那么详细，
对，然后可是因为当然领养的收出养的机构帮助我们这些预备领养要成为领养父母的这些人的想的是更远的，要面对的挑战是更大的，所以就有很多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些教导里面课程里面都得到很大帮助，对于成为父母亲，所以就觉得说
预先父母养成班，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那次上课都觉得说哇塞，不管自己生还是要领养，其实来上这些课
都
很
有
帮助，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说就是感觉很像是被安排好可以得到这些训练的，
冥冥之中一切的环节都扣好了，
对，然后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就怀孕了，那当然我觉得对于领养这件事情，我觉得等我生完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进行另外一个阶段的讨论但是就是现在就变成很明显整个焦距要转换到现在怀孕的这个生命里面，
我觉得听完这个过程好辛苦哦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怎么说那个热情不能消退嘛，然后还有就是说你们真的要真的是夫妻俩是同心的，不然我觉得这整个历程过程然后挫败感紧张期待又受伤又退后，这整个过程如果夫妻没有同心的话，感觉基本上是难以办到的，
对啊，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是以这个观点去看的话，这也是我们结了婚或是我们那时候选择进入婚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一起往前嘛，而不是只是一个哦，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就一起共组家庭吧，你也不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其实在面对到这些生命中的挑战或是我们需要做的决定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感恩，就是我们的确有一直走在互相支持跟互相靠近的那个方向，对，实际上有一个朋友还有一次开玩笑跟我们说啊，哇，你们年纪这么大结了婚，不是也不是年纪大，就是说哇，你们结了婚这么久了，都是两人世界那么久了，还有勇气去再生或是再养小孩，真的是很有勇气耶，
对啊对啊
因为那个生活的改变会
很
大
每天啊猫猫这个我那个
对，我其实也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前进，就也意识到说这就是我们该往的方向，就是没有消退这个热情，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也继续期待说该怎么做或是该怎么回应
这样。我觉得最后会想问说你觉得小孩子对你来说，因为有的我觉得现代就是现代家庭的分裂啦，或是亲子间的关系，各种新闻都在播嘛，那台湾尤其是台湾离婚率是全世界第二高的，然后孩子的问题也是很多，那就是 我自己会想，就是说孩子好像是一个我要牺牲很多或是我要付出很多，好像是一个人家说甜蜜的负担嘛，可是我就是说甜蜜先放一边吧，可能是一个负担对啊，那尤其说像你刚刚提到的，人家会觉得你们有勇气，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要改变你们两人世界的生活，要变成要牺牲很多付出很多，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对于孩子的出生，你对孩子你觉得你是什么想法， 他对你来说负担吗？还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想要一个孩子在你的家中？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我从一开始就非常相信在圣经里面话语神对于人说的那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觉得这个祝福不是只是在表明一个实际上你生出来很多个，或者说好像实际上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他在讲的也是说我们被赋予一个你可以说是使命，或者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具备的一个从里面可以发出来的从身体从心理从很多层面可以去发出来的一个传承，是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渴望，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全心的去拥抱它，就全心的去接受这个渴望这个使命，然后去做出生命的调整。那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要面对到就是说比如说像我最前面讲说个人的个人的事业心很重啊，对这对成就的追求怎么转换在可能婚姻里面，意识到说我不再是自己一个，而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并肩同行，一起往前，那我们开始去融合或是讨论我们共同的渴望，共同的前进的方向，那在接下来继续去发展，发现说我们越来越可以去回应在我们里面一直就都有的那个想要为人父母亲的渴望，跟加上是想要传承想要去抚养或是想要去兴起下一个世代的这种心意，所以我觉得在至少在我的个人生命里面越来越往前的过程会越来越加强，就是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在活，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另外一个人，也不是为了什么在活，而是我在意识到我被创造原先的设定好让我去不断的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哇，对，我觉得我开始设计我们品牌的时候是有想到，但是我觉得你讲到更深你讲的更深，而且我听的是真的很有感触也很感动，因为你刚才讲到一个东西叫传承。好，我觉得可能刚刚我在讲负担这件事也可能是家庭传承，可能或是我们这文化就是说小孩就是负担，父母亲就是很努力养你呀、然后你可以快快的早一点独立就独立吧，然后不要成为父母的负担、如果可以回来孝顺感激不尽这样。可是我刚刚听从你的故事，从你的这个你去发现你身为母亲的这个人设，然后发现说你孩子出生的他的这个人设是重要的，然后他也是需要传承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被提升或是升华到一个不是一个现实中我要为了经济为了钱然后为了好吧想办法咬你不要当我的拖油瓶。我觉得我真的得说我觉得 Malachi 是你的宝宝被受祝福、因为爸爸妈妈不是带着一个不想生或者是说带着一个负担去生，而是你的看见你跟你老公的想法跟你们的看见是更高的，是对于生命本身的一个可以说是对生命本身的一个敬佩吗，或是你对生命的一个尊荣，就说这个生命是重要的。所以可以想象，我觉得我可以想象孩子的未来是祝福的，因为爸爸妈妈生他的时候不是说我不想要你，而是说我们想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想要你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想看到一个生命的延续跟传承。
没错，
对，我觉得很开心邀请到你做衣服。你现在几个月哈？好大、
现在27周，
27周，
这应该算6个多月。
对啊，我感谢 Jenny 爬了我们家4层楼自己坐计程车来，老公在上班，真的很感谢你来跟我们听众分享这么有意义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你好像把我们天成良品发现的人设的这个品牌的理念画得更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对啊，我觉得很酷，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母亲这个人设你想说的事情。谢
谢
你，
谢谢你邀请我来。
也祝福天下的妈妈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你们能够听到我们的讯息，听到 到我们的故事，可以让你们感受到说你们的生命或是你们身为母亲的角色是非凡的，是伟大的，以及你们在孕育以及传承的生命也是一件不容易辛苦的事。但是我就是透过这一集想祝福你们说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对，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Thank you.